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月11日，欢迎收看第81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吉林、贵州等地公务员及事业编制人员迎来大幅涨薪；股市大跌，胡锡进伤心告别股海；生育率暴跌，上海市关停60余所学校；演员王星获救后，千名缅北受害家属求助官方反遭封禁。下面请看详细报道。时政财经方面，随着地方财政困难，不少地方政府开始想各种办法筹措资金偿还债务。2024年7月，审计署对全国100多个县进行抽查，发现超过41%的县存在违规行为。通过降低伙食标准、采购劣质食品等方式，政府挪用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资金超过20亿元，这些资金被用于偿还债务和发放福利。12月22日，央视报道，66个县已将挪用的20亿元补助资金通过原渠道归还，并对1200名相关责任人进行处分。然而，学生们已经食用的低质量食材对身体造成的影响，以及那些本应获得但未能享受到的营养，恐怕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补偿。不过，地方的财政困难却没有影响到体制内人员的涨薪。近日，四川网友投稿，十方市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人员已确认加薪，从保6增8变为平均每个月增加500元，之前拖欠的工资也已经补齐。而吉林网友也补充了吉林省公务员的加薪情况，网友称单位每人每个月涨400至500元的底薪，涨薪是从2024年7月份开始计算，12月底把7月到12月涨薪后的差价一次性发给我们了。现在的政策是优先保公务员的工资，其次是全额拨款事业编，剩下的差额拨款事业编和自收自支事业编就只能自求多福了。他们是被拖欠最狠的，我听说最长有8个月没开工资的。贵州网友也爆料，贵州事业编底薪每月要加至少500。前几天爆发重大警民冲突的陕西蒲城县也被曝体制内工作人员将全员涨薪。近期反腐又成为了官方的着力宣传点。1月9日报道，昆明市统战部部长周鸿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主动投案。他曾在镜头前称，改善民生没有终点，要让每一位群众生活更加幸福美满。网友对此表示，演技封神，奥斯卡差一个小金人给他，将近60岁皱纹都没有，医美项目没少做。而据中纪委1月10日消息，2024年全国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3人，厅局级干部3838人，县处级干部3.1万人，乡科级干部11.2万人，一般干部12.8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61.3万人。中纪委的宣传片《反腐为了人民》则报道了虚报政绩的另类腐败现象，孙树涛任威海市委书记期间统计造假案。2012年之前，威海 GDP 增速在全省各市中始终排名靠后，而孙树涛一担任市委书记，2013年排名就陡升到了第7名，到2015年又跃升到第2名，2016年、2017年都保持在第3名，到2018年，孙树涛调离了威海市，排名就回落到了第13名。经国家统计局核实，2013年至2017年，威海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严重虚报，多家企业反映在统计数据报送过程中受到当地相关部门干预。网友统计的2024年12月由官方自媒体发布的反腐新闻，单12月公布的腐败被查事件就涉及100件以上。近日股市又连续大跌。1月6日，北京商报发表文章，股市谣言对市场杀伤力巨大，要用铁腕监管震慑股市造谣者。不过网友却不看好，有网友评论道，这是贼喊捉贼。而之前信心满满去炒股的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似乎也失去了信心。1月6日，胡锡进发文称，最近的股市简直就是我的伤心太平洋，我纵横舆论场，没想到在股海里翻了无数个跟头，亏得我怀疑人生。在文章中，胡锡进说他要告别股海，投身游乐园，以后还是多陪陪小外孙女，股票啥的先放一边。近日人民论坛网发文，改革不能随意翻烧饼，要树牢民生观，破除形式主义。文中称，翻烧饼其实是一种瞎折腾，朝令夕改不仅会留下历史欠账，贻误发展时机，最重要的是会伤害民心。1月7日， 吉首市委书记周立志在2025年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喊话吉首市执法部门要有恻隐之心，不要在这种人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踩踏他。我不是看你执了多少法，而是要看你解决了多少遗留问题和矛盾，释放了多少善意。1月9日，中足联已获批准成立，成为第一个国字号的民间社团。中国足球的管办分离早在2010年就被确定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改革方向，但即使2015年足协成立，至今也未见实质性进展。这次足协成立中足联，希望进一步加强管办分离，未来足协专注于制定规则、监管赛事，而具体的联赛运营等则由中足联负责。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统计，从2012年习近平执政以来，超过100万中国人在海外寻求庇护。与新冠前相比，2024年的中国寻求庇护者人数将增加169%，达到176239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过2022年一年，中国在海外寻求庇护者的数量与胡锦涛时代整个10年相同。社会方面，随着流感大爆发，莲花清瘟又成为了媒体报道中的神药。12月24日，北京发布流感中医药防治方案，推荐莲花清瘟等用于治疗成人流感。1月7日报道，循证研究证实莲花清瘟防治甲流优于达菲及奥司他韦。同日，百度健康发表一篇题为莲花清瘟胶囊不仅清瘟解毒，还可以治疗这些疾病的文章。网友嘲讽道，莲花清瘟是神药，就差治疗艾滋了。1月7日，中国消费者报报道，福建一俄罗斯特产商品店被查出售卖无常之厂名的商品，违规虚假宣传蜂蜜养胃补虚保健功效，并将国产食品和进口食品混卖等违法行为。1月8日，羊城晚报报道，市面上的大部分俄罗斯国家馆都是假冒的，全中国只有4家俄罗斯认定授权的店铺，分别位于上海、哈尔滨、成都和深圳。1月9日，网友投稿，河南商丘一座庙里竟然供奉着毛泽东雕像，在香炉上还雕刻着有求必应四个大字。1月8日，西安公布献血条例，献血累计超1000毫升可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评论区网友则纷纷表示不信，信用崩塌，中国人不骗中国人。之前在知乎上也曾出现过多次相关讨论，有网友总结出了献血者需要用血石官方的说辞，异地献血证不认，半年以上的献血证不认，没有新献血证不让用血，甚至出现过献血证贩子这个职业，家属需要买近期献血证才能在手术中用血。1月8日，浙江一男子拨打市长热线，询问成立一个新的党派为国民服务需要哪些条件，工作人员表示从未接受过这样的咨询，无法答复。目前该视频已被删除。1月9日，抖音副总裁转发一名网友的视频，视频分析了谣言、仇恨言论、戾气以及网暴是如何在社媒传播的。微博 CEO 来去之间也进行了转发。一名财经博主发帖表示，其实平台对这样的规则心知肚明，但是为了商业利益还是会继续给毒流量加热，所以平台要对深圳日本人学校学生之死负责。随后帖子被平台禁止转发。对此该博主表示，这就是为什么谣言戾气能广泛传播的原因，因为平台纵容反美、反日、反职人的内容，所谓信息茧房不是受众不愿出来，而是平台不让发出来。1月5日，网红吉林大波发视频称，一重庆游客到吉林旅游意外受伤，好心的大叔将其送到医院并垫付了3000医药费，结果游客一声不吭的就走了。1月8日，一名网友发文讲述自己在北京的换房过程。他称2019年花费260万元在六环买了间老破小，在去年12月12日以174万元的价格卖了出去，保守亏损100万。房子卖掉后，他以435万元在北京又购置了一套房子，首付95万加贷款340万。网友还称自己是土木专业，三代贫农，老家村里还住着窑洞。有网友评论道，简直把时代黑利吃了个遍。春节临近，深圳宝龙街道发文提醒农民工们要依法维权，切勿恶意讨薪。文中还提到因恶意讨薪而被刑拘罚款的案例。1月8日，广西柳州因燃气表更换成智能表后费用大幅增加，当地市民在柳州中燃门口维权。1月8日， 广州龙狮男篮官方宣布，基于球员张兴亮违反俱乐部一队相关管理条例的客观事实，即日起张兴亮将暂停参加俱乐部一队比赛。据直播吧报道，1月5日对阵青岛赛前，张兴亮把女友装在行李箱里带进宿舍，熬夜通宵一晚帮女友准备作业。而他的女友还骄傲地发在微博上，目前该微博已删除。1月5日对阵青岛，广州以90-103不敌对手，遭遇11连败。网友投稿，河北省三河市中通快递给各村镇小区划分派送区和不派送区，学校、企事业单位这些地方可以派送，各村一概不派送，只打电话通知自提，不然退回，投诉无用。有网友表示，快递公司都可给百姓划分阶层，同为百姓花同样运费，却得不到同等待遇。不过也有网友认为，即使法律要求快递上门，但现在快递派费已经低到几毛钱，快递公司根本无力承担送货上门的服务。据自由亚洲报道，近日一日本网友的 B 站账号因其投稿视频中闪过一帧小熊维尼的画面后被封号30天。在其于推特发布道歉声明后，原本的30天封号被追加成永久封禁。1月9日，上海地铁7号线。一大爷因误解爱心专座标识，强制要求小伙让座，并怒斥其不懂上海的规矩，就是种地的料。目击乘客表示，大爷以为老弱病残应该有四个座位，就认为坐在第二个座位的小伙应该给他让座。上海地铁表示，我们每组是设置了一个爱心专座，后方都贴有标识，让座是自愿的，认为整组都是爱心专座是理解上存在一种偏差，也是极少数的。据公众号同城家长不完全统计，2024年上海因生源不足而关停的幼儿园和小学多达60余所。关停的学校背景是中国人口正在加速萎缩。据人口调查，中国已经连续2年人口总数下降，中国人口生育率从上世纪80年代末每位女性生育 2.6 个孩子下降到2022年的 1.19 个。1月9日，浙江绍兴新希望杯2024年新昌县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小学组评选结果公布，其中一等奖作品仿生6足机器人野外数据检测及图传系统引发广泛质疑，网友认为该作品水平远超小学生能力范畴，质疑比赛给少主刷战绩。对此，新昌县科协却回应称，有质疑可以来当面问，就当旅游了。1月9日，深圳南山区期末数学考试难度太大，有部分学校临时通知考试时间延长20分钟。有老师表示，这次数学考试如果没有强大的阅读理解能力，光读题就会让孩子崩溃了。更有网友留言说，考最抽象的试卷，卷最苦命的爸妈，这是语文老师出的数学试卷吧。有网友补充投稿，深圳南山区是双减最彻底的地方，但是这次期末考试竟然难出了天际，小学4年级试卷都很抽象，学的是骑自行车上学，考的是开拖拉机耕田。商业和科技方面，哪吒汽车创始人方运周被限高。近日因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北京哲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方运周被限制高消费，涉及劳动争议案件，执行法院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案件流程信息显示，去年12月，北京哲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因此案被强制执行2.2万元。中国违约房地产开发商融创中国在香港收到清算申请，市场近期对该公司债务偿还能力的担忧再次升温。据彭博社报道，清盘申请由中国信达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出，听证会定于3月19日举行。此前，针对融创中国的类似诉讼案件于2023年被撤回。如今公司再次面临危机。1月9日，多位车主反映，早高峰时段比亚迪 APP 出现网络故障，无法解锁车辆，语音唤醒也不行，客服电话也无法拨通。比亚迪客服回应称，技术部门正在紧急维修，应该是系统升级，建议使用 NFC 和机械钥匙。1月10日，特斯拉换新 Model Y 正式上线中国官网，并发布主题为换新 Model Y 尽管对比的宣传文章，随后国内各大造车新势力纷纷回应，其中雷军回应好的，余承东表示智界 R7 仍然保持领先优势，并在某些方面有明显领先。国际外事方面，近日演员王星在泰缅边境失联一事持续引发关注，王星被救出后称， 自己被关在一个有50个中国人的建筑里。在演员王星于泰国遇险后，泰国警察陈巴金用中文提醒中国人不要轻信来泰国工作，这些招聘信息背后可能是有预谋的绑架公司，并且这些公司都是中国人开的。目前陈巴金抖音账号已搜索不到，有网友称其账号已被封禁。王星在缅甸获救后，很多同样被骗被绑架的人的亲友看见了希望，纷纷发帖求助，希望也能借助舆论的力量寻找他们在云南边境失踪的儿子、丈夫、弟弟等。他们的亲属大都被骗到了缅北，最后出现地都是位于云南西双版纳边境。失踪的人大都是被介绍工作或贷款等理由骗去。对如此猖獗的人口贩卖虐待，即使和诈骗相关，某些地区警方也不予立案。一位家属称，他的弟弟黄帅被骗到柬埔寨，玉山县公安已立案，但由于当事人在柬埔寨需要联系中国驻柬大使馆，但电话无法拨通。网友总结王兴被贩卖缅北四大疑点，质疑诈骗集团是否和中国政府人员勾结，为何一开始选择微博压热度，警方和使馆推卸责任和拖延，为何在闹大后又可以迅速营救，却只救出了王兴一人，而被关在同建筑内的49人未救出。最后，为何策划拐卖王兴的老板，其公司在已知贩卖造成数十上百人消失的前科下，仍能在中国经营公司？1月7日，在一个有487人的缅甸被困人员家属互助群内，群主用在线文档统计被困人员信息。这份文档最终被命名为“星星回家计划”。不过，微博话题495人互助群正在统计缅甸被困人员信息，很快就被封禁。目前，“星星回家计划”统计已有超过1000位家属填写。文档发起人戴小姐称，1月9日，文档疑似遭到电诈人员留言骚扰，留言声称买了很多人，也杀了很多，还有人嚣张的刷屏宣称在柬埔寨金边财通机遇园区杀了不少了，也没见抓我呀。对此，网友们纷纷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账号评论区留言，呼吁外交部解救其他被困中国人。有人评论，六代战机也不能解救他们吗？电诈庙瓦底 KK 园区怎么解决？而外交部官方账号则开启了作者仅允许粉丝评论。此外，吴京妻子谢楠的抖音号评论区已沦陷，网民们纷纷在评论区发布吴京梗图、护照哥呢、呼叫吴京诸如此类的评论。此前吴京曾表示，中国护照也许不能让你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但是中国护照能把你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带回来。一名博主表示吴京该出发了，结果帖子被平台删除。北京时间1月9日21:47，微博热搜榜单前50名已看不到东南亚电诈相关的内容了。1月9日，菲律宾当局突击查抄马尼拉一处在线欺诈中心，逮捕约400外国人，包括很多中国公民。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我不了解你刚才提到的有关情况，在打击有关电诈犯罪的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网友表示：“扫大街的阿姨都知道，你却说不了解。”他就是不想回答。1月10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宣布，中国将向非洲提供10亿元人民币的无偿军事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培训6000名军队人才和1000名警务执法人员。近日，有企业在抖音发视频招揽台湾人定居落户厦门，视频称台湾人无需放弃台湾籍即可领取352开头的大陆居民身份证，这个不是台湾居民居住证，和大陆居民证反面一样。户口本甚至中国护照，还可以申请港澳通行证。其发布的视频显示，已经有多人办理，并同时持有红色中国护照、绿色台湾护照以及两国身份证。台湾检方近日侦破一起重大间谍案，退役军官屈弘毅涉嫌长期接受中国大陆资金支持，在台湾吸收具军事背景人员，组建狙击队。该组织曾对多处重要军事设施进行勘查，包括美国在台协会 8、阿里山雷达站、加鲁塘海滩、三军联训保利营区以及屏东恒春指挥部等地。案件中，屈弘毅等7人涉嫌将搜集到的情报转交给中国大陆，目前已被检方提起公诉。对此，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本案虽未涉及现役军人，但对这些退伍人员的行为必须予以严厉谴责。1月9日，胡锡进就特朗普不排除武力吞并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一事发表预测，西方将开启前所未有的大猜疑、大分裂时代。如果再大胆一点预测，西方这个概念和政治共同体将面临崩溃。1月8日，彭博社报道，尽管中国放宽了对数十个国家的签证要求， 但入境中国的外国游客数量仍仅为2019年同期水平的 63%。 世界旅游及旅游理事会与牛津经济研究院联合开展的研究显示，2019年国际游客人数达到顶峰，为中国带来1320亿美元。该组织估计到2024年，外国人的消费额仅为980亿美元，下降 26%。 据彭博社数据，相较于2019年，2024年来华外国游客客源地变化情况，增幅最大的是越南、蒙古、俄罗斯、马来西亚和泰国，降幅最大的是美国、韩国、瑞士、瑞典和澳大利亚。1月9日，俄罗斯拒绝承认俄罗斯军队意外击落了阿塞拜疆航空的客机。法新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四说，我们希望进行绝对客观公正的调查，以确定这场灾难的原因。环球时报启动一项面对46个国家 5.1 万民众的问卷调查，以了解外国如何感受中国变化，怎样看待中国发展。调查数据显示，各国受访民众普遍认为中国发展前景光明，在各项指标中经济实力获得认可比例最高，达 77%。 调查发现，近八成国外民众对中国发展前景有信心，国外民众对华好感度高，对中国印象好，国外受访民众对中国感兴趣的比例超过90%。关于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综合评价，近60%国外民众对中国整体印象为好。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